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好像刚刚领唱的刘老师已经帮我讲完了。弟兄姐妹，你最怕什么？害怕是一个很奇妙的感觉，好像有时候不受你的控制。有的人竟然会害怕蟑螂，有的人会害怕老鼠，然后每个人怕的另外一个人不一定怕，然后就觉得那个人为什么会怕那个东西。我自己呢，我的原生家庭跟现在的家庭都很喜欢问我要不要去坐摩天轮。我的妻子她说单身的时候跟朋友去迪士尼啊，什么都敢玩，直到有一天他跟一个大男生坐飞机，发现那个大男生哇有一点波动就好害怕的脸，从此他说他到游乐园什么都不敢玩，这个男生把惧怕传给了他。其实这个男生他有他的背景的，因为他的国家的飞机都是一世纪以前英国留下来的，他的姐姐还告诉他坐飞机的时候有时候还会广播说轮胎稍微掉了要修一下。啊，这些故事啊不知真假就种在心田里面产生莫名的害怕啊，这也传给了我的妻子，所以他说因为我传给他惧怕，把他在所有游乐设施的乐趣都抢走了。现在我们去游乐场的时候就看着两个孩子什么都玩，然后爸爸妈妈什么都不玩。我主耶稣所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不只是游乐场而已，惧怕在我们人生当中扮演蛮重的分量，它常常不知不觉地夺走上帝赐给我们的许许多多美好的生命的祝福，甚至有人说他可能是基督信仰最怕最主要的敌人，因为他摧毁生命当中一切的美好，死亡的恐惧剥夺我们跟基督信仰福音信心盼望好像是一个对抗的最大的敌人。我们在思想今天上帝的话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我们知道在你的爱里面没有惧怕，但我们也同时经历到我们每一天都有很多的焦虑，很多的担心，很多的惧怕。在我们许许多多的焦虑当中，愿阿爸天父你今天再一次赐下你的圣灵，透过你的圣道对我们说你恩惠的话语，让我们真是知道在你里面我们是何等的蒙爱。愿孩子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我救赎主我的磐石面前蒙悦纳，祷告奉我主耶稣圣名恳求。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有所惧怕，甚至那些在世上跟耶稣基督有很亲密关系的人也有惧怕的时候。这是今天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在马可福音35章，你看到门徒他们也是很害怕，不是很长的经文，非常精简，也是我们很熟悉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马可福音第4章35到41节，马可福音第4章35到41节，我们一起来读，请35节，请。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风暴，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 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有一个纳闷的地方，就是我们大概都知道门徒，耶稣的十二个门徒蛮多是什么职业的，而且他们的故乡大概都比较围绕在加利利的附近，对不对？加利利湖、加利利海的附近。也就是说，老练的渔夫遇到狂风暴雨，这应当是什么？他生活当中不是没有经验的事情啊。而且呢，他们跟耶稣这么亲近，耶稣不是也在船上吗？为什么这些老练的渔夫遇到风暴，耶稣也在船上，竟然会这样的惧怕呢？也许有人说，是不是因为忽然起的风暴，他们要过到对岸去，耶稣说我们到对岸去，快到的时候忽然起了风暴，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料到？可是呢，据说啊，在加利利海忽然起的风暴是家常便饭啊，在加利利的水手渔夫遇到忽然起的风暴，这是在他们生活经验当中常见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加利利海是全世界第二低的，只有死海比它更低，就是大概海平面水平面200多公尺，就是很低的一个海。然后它四面呢环山，很高的山四面环山特别是北面啊，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叫做黑门山。黑门山有多高？黑门山跟合欢山差不多一样高，黑门山大概2800多公尺，合欢山大概3100多公尺。也就是说，从2800多公尺到海平面下的200多公尺，加起来也是什么所以黑门山是以色列唯一会结冰下雪，常年白雪皑皑，所以从山顶上下来的那一些冷空气经过南面的一些峡谷吹到加利利海，那个地平面水平面下的那些暖空气跟山上下来的那些冷空气对撞在一起的时候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常常会有忽然的风暴临到加利利海。所以对这些彼得、约翰、安德烈一直在加利利这边工作的人来讲，这样的风暴不应该是他们没有经验过的。那弟兄姐妹，这我们就好奇了，既然他们知道这些刚刚我们讲的资料，也经历过，一手经历过，为什么忽然之间他们会有这么大的害怕，能够让一个老练的渔夫忽然之间在他最拿手的地方，他的老家，他的老本行，忽然之间让他害怕到快要丧命了？弟兄姐妹，我们想要请问，那风暴是有多大啊？就是在你最拿手的行业，你是刚刚说的金融业，你是什么教育，你是哪一个行业，就在你最拿手的行业里面，你忽然想说，哇，突然起了风暴，我快完蛋了。那一定是弟兄姐妹，你我即便是老练的水手，也没有办法掌握掌控的风暴临到，对不对？圣经说什么？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要满了水啊，所以快要沉下去啊，快要丧命了。这是一个连老练的渔夫啊也无能为力的，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要丧命，谁能不害怕呢？所以门徒去叫醒那个在船尾枕着枕头睡觉的，他们说船尾是最颠簸的地方，对不对 啊，你应该是在中间睡觉是最不颠的，对不对？他在最颠的地方又睡得最沉。门徒跑去跟他们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这是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老师啊，我们快没命了，你不管我们吗？你不在乎吗？我主耶稣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害怕？害怕就是当我们遇到不能掌控的风险临到我们，当这些风险临到我们，风暴临到我们的时候，有一个特点，它会把所有我们的注意力吸在他的身上。我们整天在想着什么？他会不会伤害我？他会对我造成什么伤害？他会对我带来什么样的危险？你有没有发现，当惧怕临到你的时候，你整个思维是非常自我中心的，你整天想着那一个你害怕的东西会怎么样伤害你，你整天想着伤害会透过什么方式临到你的身上。弟兄姐妹，当这样的一个心态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跟得肺炎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他剥夺了我们身上所有美好的恩典，让我们专注在自己跟那个伤害临到我们身上。这样的一个心态可以把最勇敢的一个人变成最胆怯的一个人。弟兄姐妹，我在学校教旧约，如果我说旧约里面的先知谁最勇敢，我想其中有一个人我们可能会同意，他叫做以利亚。不晓得你同不同意，上帝叫他去他就去，有上帝的话他满怀的信心，他一个人对抗一个国家的国王，国王差人来叫他说，以利亚来的时候50个人，我如果是先知天降火50个人。亚哈问他说，叫以色列人遭难的是你吗？他说，不是我，是你跟你父家。他一个人对抗450个巴黎的先知啊，来啊，你们巴黎的先知怎么样？哇，你们祷告用心一点啊，你们的神在睡觉还是出国去了，对不对？你们要再虔诚一点，再怎么样大声一点的。他在那边在说凉话，然后等到他的时候，他一个人面对450个先知，做完了这一切之后，只因为一个女人的一句话，明天我如果让以利亚的头在他的脖子上颈项上，我就不姓耶也不叫洗别。就这个妇人的一句话怎么样，那一个旧约最勇敢的先知怎么样，夹起尾巴怎么样，能逃多远就往南方逃，南方逃了不够，上帝问他说，你要在干什么？他说，啊，你不要管我，这个我大发热心啊，既然他们要我的命，我不胜列祖死了好了，跑跑跑跑跑跑跑到南方人烟罕集的地方还不够，还要躲在什么呀，山洞里面去。我主耶稣所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用惧怕导演的人生的剧情，对不对？害怕，绝望，然后觉得快要死了，把自己躲在山洞里面，从地上到地下，从水平面到水平面的下面。我主耶稣所亲爱的弟兄姐妹，用信心所导演的人生跟用惧怕所导演的人生，他们的差距是何等的巨大。一个可以让一个先知能够完成上帝交付他的使命，即便是一个人对一个国家一点惧色都没有，可是当他被惧怕导演的时候，他却失去了他生命当中所有的功能。我主耶稣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年我们最熟悉的感觉就是什么？大概就是惧怕吧。我们从过年开始就怎么样，不敢出去，一直到现在怎么样，都不太敢出去。忽然有一天受不了了，我就跟我们家师母、我的妻子我的孩子说，不然我们出去好了，花莲应该没有人会去。 所以呢，我们就开车 从新竹到花莲，开了7个小时，哇，全台湾的人都往花莲了。原来大家都想花莲，没有人会去。回来超过7个小时啊，我们就是在今年，不只是害怕肺炎的影响，我们看到这个新冠病毒在中国，然后欧美接棒。然后最近你也看见第三世界东南亚也开始好像一半接着一半，如果这样轮下去的话，我们也开始担心许许多多经济的工作的层次上面会怎么样影响到我们。我主耶稣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生的支配，我们人生的很多决策的后面的两大动机，有人说可能就是热情、信心根惧怕。用什么来导演我们的人生，对我们来讲后果是天差地别的。我主耶稣所亲爱的，惧怕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扮演多重的角色，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到底是要用哪一个来做决定，这是关乎着我们一生的事情的。有一位好莱坞的很有名的演员叫做喜剧演员叫做金凯瑞，你不记得这个名字你也一定看过他，因为他演的片实在太多了，什么楚门的世界啊，王牌天神啊，什么威龙神，什么反正连那个蜘蛛侠三也有他啦，就是他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喜剧演员，演了蛮多的电影。他说啊，他的喜剧天分是从他爸爸来的，他说他爸爸拥有跟他一样完全的特质的，能够成为一个喜剧演员。可是爸爸为了安全起见，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反而去应征一个会计的工作。他说他12岁的时候啊，爸爸失业，从此以后他们家就活在经济贫困当中。他要讲的是说，即使是你用恐惧来做决定，保安全也不一定会安全。你要把自己藏在山洞里面，你觉得山洞里面会很安全，也不一定比你站在弥迦山顶会安全。惧怕夺走我们生命当中许许多多美好的事物，不单是让我们失去很多侍奉上帝的机会，能够跟随上主的机会。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很熟悉的那个叫做《三国演义》里面的空城计，对不对？司马懿看到诸葛亮怎么老神在在的坐在那边，怎么样？他心里面以往对诸葛亮的恐惧，让他失去一个错失一次大好的机会。当然有人说他心机很深啊，要留着这个敌人。我们不晓得。我主耶稣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只是惧怕会夺走我们大好的机会，惧怕也会吞噬我们跟人跟上帝的所有的连结，夺去我们身边的我们所爱的人，我们跟他们的连结，那以及那一位我们所信的上帝跟我们跟上帝之间的连结。我有一个经验，就是我们在惧怕当中做的决定常常让我们失去身边的朋友家人。我的工作有时候需要去开会，那去开会的时候都是教会的会议嘛，所以经费就不高。那我记得经费不高的时候，常常他们就希望你 两人房啊，三人房啊，这样子比较降低那个大会的成本这样。我有一次刚好就遇到去开会，我的室友是一个年轻热情马达加斯加来的一位服侍上帝的全职同工这样子。哇，我就觉得蛮有意思的，他年轻热情加上幼稚，他一直跟你讲话，我时差嘛要休息一下，他说哇你这么骄傲啊，不要跟我分享啊，我台湾人跟人互动的所有的关系在他身上都不管用。早上起来哦，你上洗手间哦，他就在外面一直催你，好了没？好了没？好了没？好，这样子哇，他不给你定闹钟哦，他说我们非洲人没有在定闹钟的，你告诉我几点起来，我叫你。他说我就是闹钟啊， 我说我不定闹钟，我没有安全感，我整夜会睡不着。啊，他说你不用定闹钟啊，最困难的一点就是，他把那个威登堡三月是十月是很冷的一个时候，他把那个暖气哦开到整夜我都在冒汗。然后我跟他说，我不是来到德国开会，我是来到非洲开会，全身流汗这样子，哇，那个经验很恐怖啊。我就想下一次开会的时候，我是不是就怎么样一人房，我自己啊出一点钱这样子。后来啊，我自己在学校是负责学生事务的，我会发现常常要处理同学两人房三人房之间的问题。我就想说，我要鼓励学生怎么样踏出啊这些风险安全考量，能够去啊在学校里面有更多的属灵的朋友啊，跟人有更多的互动。我自己怎么可以打退堂鼓呢？我也发现两人房三人房那些同住过的开过会的到现在都是很好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到底是要在恐惧当中打安全牌，还是让我们在以风险并存当中去得着那些生命当中美好的事物？他不只是惧怕，不只是会夺走我们生命当中许许多多身边的人，他也会让我们失去上帝。因为他整天让我们专注在那个会伤害我们的风险上面，风险怎么伤害我们上面，所以就慢慢的我们视线里面上帝就消失了。就好像门徒遇到风暴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就看不到同在的耶稣，同船的耶稣。就好像以利亚，他因着一个妇人的话害怕进到他心里面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失去那一位他所侍奉的上帝，他对上帝的信心，惧怕让我们失去我们对上帝的视线，从而失去对上帝的信心。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当彼得看见耶稣行走在水面上的时候，他就说什么，夫子，让我到了。耶稣说你过来，他就怎么样往耶稣那边走。走到一半他发现怎么样，有没有搞错，旁边是风暴啊。当他的视线注意到风暴的时候，同时就失去了对耶稣的视线，失去了对上主的信心，跟同时就落在水里面。我主耶稣所亲爱的弟兄姐妹，惧怕会夺走我们生命当中许许多多美好的事物，可是我们怎能不惧怕呢？这些害怕的门徒，当他们惧怕的时候，他们就跑去跟耶稣说，父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很熟悉的，我们知道耶稣怎么样醒来，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平静了。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弟兄姐妹，主耶稣说住了吧，静了吧，有的翻译本翻译成什么，他那个住了吧那个字，其实它是一个责备的话，就是马可福音第一章耶稣责备那个污鬼也是同一个字，或者是马可福音第八章耶稣说他要钉十字架，彼得把耶稣拉在一旁责备耶稣，同一个字。所以有的翻译本就翻成说住了吧，静了吧，他就翻成说住口，安静，或者是呢可以翻译成说闭嘴，点点。我学刘老师讲一句台语这样子，当耶稣说闭嘴的时候代表着什么，你会什么时候用这样的一种命令语气，斥责语气？我们家儿子话很多，常常我就需要跟他说什么，闭嘴闭嘴，住了吧，静了吧，住口，安静，风就止住，浪就平静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耶稣什么也没有做啊？有没有？你看那个摩西要行神迹的时候要怎么样，拿起杖啊什么，你们有看过吗？对不对？ 耶稣没有卷起袖子啊，耶稣也没有什么，有没有武侠小说要怎么样运功啊什么啊，有没有？没有，他一个动作都没有做，他只有对风浪说，住了吧，静了吧，闭口。那个大风暴大风浪，耶稣说住口，风就止了，浪就静了，是马上的，是立刻的，是大大的平静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你不相信，你台风过后你去海边看看，海浪会马上平静吗？会不会？没有任何风暴立刻就大大平静这一回事，没有嘛，对不对？如果你不相信哦，台风过后你去海边看看，它还会怎么样？风浪还有几天。所以那老练的渔夫看到耶稣说闭口，那一个让他们快要丧命的风暴，那个风暴，那一个让他们觉得快要沉去的风暴，耶稣说闭口的时候，风就平了，浪就静了，是大大的平静的。弟兄姐妹，门徒的反应是什么？这一段短短的经文呢，有三个大字，一个那个风暴的那个暴是大风暴，第二个是什么？大大的平静的。第三个大出现的地方是什么？他们大大的惧怕。他们为什么会害怕耶稣？他们原来是害怕风暴，现在变成怎么样？大风暴让他们大害怕，现在变成对耶稣大大的害怕。弟兄姐妹，门徒老练的渔夫知道这不是平常的事，对不对？风浪不会大大，所以他们心中大大害怕。他们忽然之间发现风和海都被耶稣控制，他们觉得不可控制。你会害怕就是你不能控制那个风险的，不可控制会伤害他们的风暴，现在竟然怎么样？大大的平静。原来耶稣跟他们想的不一样，原来耶稣竟然连风暴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这样让他大大平静。原来耶稣不只是那个行神迹，那个讲道，那个好好的，他们觉得平常可以控制的那个很好的人，很有智慧的老师。他们忽然发现怎么样？耶稣也是不可控制的。那耶稣对他们会怎么样呢？忽然之间心中有很大的惧怕临到他们身上。弟兄姐妹，如果你看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旧约啊，以色列人啊，他们看海跟台湾人不一样。他们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那个深渊啊，空虚混沌啊，上帝从当中创造出上帝的创造，好像大海是以色列人觉得不可控制的，常常要回来吞噬上帝的创造。到了启示录的时候说海也不再有了，这个不可控制的风险没有了，有的是什么海？玻璃海，是透明的，看得见的，可控制的。所以在旧约里面，能够行走在海面上，能够控制海的，能够控制风暴的，其实只有创造主上帝。当耶稣说住口，风就平了，浪就静了的时候，他所展现的不是耶稣说我很有能力而已，我能力很大而已。渔夫知道，犹太人知道，在旁边跟着的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这不只是展现能力，这是告诉他们什么？站在他们前面的这一位是什么？连风和海都听他的那一位。他不只是有能力，他是怎么样？能力的本身，所有的能力都是从他而来的，他是万有的主宰。弟兄姐妹，那我们问说，既然风和海都听他，既然耶稣说我们到那边去吧，那为什么有耶稣在船上又有耶稣的命令的门徒会遇到快要丧命的风暴呢？如果我们行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我们也知道家里面贴着什么？耶稣是什么？我家之主。我们也唱那首诗歌说什么？有主在我船上怎么样？ 我就不怕。耶稣也在我的船上，我也是照着主耶稣的命令，为什么我还会遇到船快要沉下去，快要丧命呢？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看待那个在睡觉的耶稣呢？你会不会也跟门徒一样说，主啊主啊，我们快不行了，你怎么还在睡觉呢？你不在乎吗？你不管吗？弟兄姐妹，现在的问题不是 有没有主在船上，对不对？不是像那首诗歌说，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了。现在是有主在船上还有什么风浪呢？那有主在我的船上，我也照他的命令，我怎么可以保障说是，我怎么可以知道说是这位创造天地的主，这位与我同船的耶稣，他对我的态度是什么？我应该怎么样在风浪并风暴当中去看待这一位枕着枕头睡觉的耶稣呢？我怎么有把握说有主在我船上，而且主是帮助我的呢？有学者研究说，马可福音这简简单单的这个风暴的这个故事啊，这个神迹啊，跟旧约的某一个故事是在用语用词跟在它的剧情上面是一模一样，几乎一模一样的。弟兄姐妹，你们来猜猜看是哪一个故事？因为两个故事都讲到忽然起了什么风暴，然后呢，两个故事的主角都在船上睡觉，然后呢，那些船上都有一些老练的水手呢，竟然害怕，然后呢，他们都跑来呢责备这个男主角，就来责备他，然后男主角起来以后呢，就怎么样，风浪就大大的平静了。然后风浪大大平静以后，这些水手得救之后的反应是一样的，怎么样？大大的害怕。弟兄姐妹，你没有想到哪一个故事吗？约拿的故事。唯一不一样的地方是约拿他逃避上帝，所以呢，约拿被丢在海里面，上帝愤怒公义的风暴就平息。可是主耶稣没有，耶稣只有站起来说住口，点点风就平了，浪就静了。可是弟兄姐妹，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听到耶稣说什么？这邪恶淫乱的时代，除了什么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别的神迹。他说他要像约拿一样，他是更大的约拿。他说他要像约拿一样被丢在上帝公义的可怕的风暴当中。约拿是因为自己的罪，可是这一位像约拿一样的，他自己说他是那个约拿的这一位，他却一点罪也没有犯，一点过错也没有，可是他却被丢在那最可怕，全宇宙全人类最可怕的上帝的风暴当中，他在那边，所有我们害怕的事都临到他的身上，所有我们担心的，所有人类因犯罪而惹怒上帝的风暴，他被丢在风暴当中，像约拿一样三天三夜在那深渊当中。我主耶稣所亲爱的弟兄姐妹，马可要讲的故事是什么呢？马可要讲的故事不单单是耶稣可以把我们从我们的问题当中拯救出来，把我们从我们的困难当中拯救出来，他不只是要讲耶稣可以平静风和浪，因为加利利海每年都有风暴，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我们都有很多外在的内在的风暴，我们有健康的风暴，我们有职场的风暴，人际关系的风暴，意外的风暴，婚姻的风暴，亲子的风暴，有一些是我们在侍奉上帝的时候也有风暴，有一些内在的我们知道跟我们自己有关系的，我们知道人生当中不用别人告诉我们这些风暴是何等真实。主耶稣他的确平静，他也解决我们某些的风暴，可是他没有每一个风暴都止息，对不对？ 他没有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了，明天还有别的问题。这个风暴平息了，明天还有很多风暴。主耶稣，马可要告诉我们的耶稣，他不是来行神迹而已，他不是来教导而已，他是要怎么样？他是要来施行拯救，他是要把我们从那个最深最重要的我们跟上帝之间的那最可怕的上帝愤怒的公报当中把我们拯救出来。再没有任何比这个更大的风暴，他把我们从父的愤怒当中，上帝公义的风暴当中把我们救出，那些风暴所有都临到他的身上。所以当门徒在问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蛮讽刺的事情？当这一位基督他被丢在公义的风暴的时候，这些门徒去哪里了？这些门徒去哪里了？一个都不见了，对不对？一个都不见了。耶稣被丢在风暴的时候，他们去了哪里了？他们来问耶稣说，我们丧命你不顾吧？耶稣就责备他们了。耶稣责备风暴，耶稣责备门徒，至少门徒还来求耶稣帮忙嘛，对不对？耶稣为什么责备他们？为什么你们还没有信心呢？弟兄姐妹，这句话我们也常常拿来问自己，对不对？为什么我还没有信心呢？那我要怎么样才有信心呢？风暴一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风暴风险对我的伤害，然后我就怎么样？忘了耶稣所行的一切神迹奇妙作为，他的救恩。我主耶稣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才确实的知道上帝在我们人生的风暴当中不会离开我们呢？难道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把今天的讲题翻转过来，耶稣问我们说什么？各位同学，我丧命你们不顾吗？现在我丧命，我们还要再想着我自己的风暴吗？我自己小小的风暴，还是看到耶稣连那个大的风暴都没有离弃我们，他牵着我的手在那个最可怕的风雨当中他没有放手。难道他还会在这个小小的风暴当中放手吗？父子丧命，我们不想一想吗？他连丧命都没有放手，难道他会在今天很多小小的风暴当中放手吗？就好像我们跟孩子讲怎么样，我们现在的小孩很幸福啊，父母什么舍不得吃通通给他们，对不对？然后有一天他跟你问说要买手机怎么样，我同学都买，每个都有啊，我就拿什么所有的存款说，你看所有的钱我都存好给你读书的，传道人没几块钱，我连所有都给你了，难道我还怎么样舍不得那几块钱吗？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啊，常常担心，可能是传道人呢，有时候小朋友丢着就去服侍，就去短宣了，所以他有一种不安全感，他常常跟我说，爸爸不要丢下我。我跟他说，你看看我存款没什么钱，我说你就是我的存款，我所有的东西都怎么样花在你身上，你对我来讲就是一百万两百万，你想一想会有人把一两百万丢在路上吗？不要的吗？除非忘记。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想着我们的风暴耶稣不管，可是有没有想一想耶稣丧命？我们可以想一想，定睛在他既然连最大的风暴都没有离弃我们，在这些小风小浪当中我们可以怎么样相信他的同在。我想要用三位上帝使用的仆人的话来做今天分享的结束。一位是我们很熟悉的，他的诗歌非基督徒也会唱，叫做奇异恩典，他的作者 大家都很熟悉。他写了一首诗歌，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讲，他说上帝，他说他往日的爱制止我想到在危难的时候他会舍我而去，祷告挣扎呼求得见他的作为，与基督同舟我能笑看风浪。弟兄姐妹，在风暴相融的当中，他说他往日的爱 制止我想到在危难的时候他会离弃我。另外一位我要引用的是在希特勒上来掌权的时候，在纳粹的那个时代，那也是一个很恐怖的时代，这一位潘霍华他甚至起来加入抵挡希特勒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当他惧怕的时候，他说我要仰望那位使惧怕和焦虑自己因惧怕而颤抖并逃离的那一位。他说我要宣告那位将恐惧和死亡钉在十字架上者，唯有他是主宰惧怕的上主。惧怕知道他是他的主人，惧怕只让位给他一个人。因此当你惧怕的时候，请你仰望耶稣，想起基督，将基督摆在你的眼前，求告基督并向他祷告，相信他现在与你同在，正在帮助你，这样惧怕就会变得苍白消失。你将因对我们坚强而活泼的救主耶稣基督的信仰而获得自由。最后一位我想要引用的是马丁路德。路德在解释第一条诫命的时候，他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们应当敬畏亲爱信靠上帝过一切。他说我们应该敬畏上帝过一切，爱上帝过一切，信上帝过一切。他说我们应该敬畏上帝过于一切，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要不害怕受造之物，我们就要有一种正面的惧怕，正面的敬畏。这种正面的敬畏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是圣经说我们敬畏这一位我们就会得自由，我们敬畏这一位我们就是有智慧的，敬畏这一位所有生命的祝福都在里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每一次回首那终极最可怕的风暴当中，你没有放手，甚至你为我们被丢在风暴当中，像约拿被丢在风暴当中一样。我们知道不是你像约拿一样因自己的罪被丢在里面，而是因我们的罪。我们知道连在那深渊当中你都没有对我们放手，愿这十字架的牵手常常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安全和盼望。让我们知道真正当敬畏的上主，你是能力的本身，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越过你，伤害我们一丝一毫。当我们生命当中遇到我们不知的、不解的、不能控制的风暴的时候，主啊，帮助我们常常回想，常常定睛，以至于因敬畏你、因信靠你，而在你里面有说不出来的平安，是属天的平安，是神的话所赐的平安，是你同舟共济所带来的平安。我们谢谢你，在你面前同心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圣名恳求。